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看见主你给我们的不是一下子给我那么多的东西，但是每一样都有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你在每一样的事情上面都显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了这个在你面前感恩，我们也知道主你一直带领我们，知道你给我们那个真正的永远的丰富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开始这个耶利米书的最后一课哈，上半部的最后一课12课，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就休息一个礼拜，到这个7月份开始我们再开始这个耶利米书的下半部哈，30章开始。我们今天讲是27到29章。那这3章的圣经的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信息，3章的圣经很像的，经文里面的内容很像，有个非常核心的信息是真先知和假先知，用现在新约圣经所讲的就是真教师和假教师。这3章圣经主要是讲这个核心的信息。那在整个的信仰的历史的里面，真先知假先知一直存在的，真教师假教师一直有的，真神和假神一直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会冲击我们的。那这个是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清楚的。那在这个事情上，在整个的信仰历史的上面，假先知和假教师对信仰的破坏是非常的厉害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而且在整个信仰的历史的里面，假先知和假教师是占多数的，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在整个历史的里面，大多数的时间是受假先知和假教师的迷惑。这是整个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起来，比如说从亚伯拉罕到现在将近4000年的时间，或者以色列出埃及到现在将近这个34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假先知和假教师对信仰群体的冲击迷惑是占多数的部分。你从旧约看到现在，所以在整个旧约历史的里面，以色列人犹太人真正在真先知在对的带领下面的时间，相对于在假先知在错的带领的时间的里面，对的是占少数的，多数是糊涂的。如果你看列王记，北国和南国，北国几乎是糊涂的，真的先知没有几个，以利亚以利沙后面几个，南国多数也是糊涂的，真的先知好的王没有几个，差的是占多数的。所以你就不奇怪以赛亚他说，以色列啊，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是在整个历史的里面，信仰历史的里面，是一个一直在演绎在重复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的认识对每一个信徒相当相当的重要。重要性在哪里呢？因为呢，在整个的这个历史的里面，假先知和假教师对信徒的迷惑，如果我们分辨不清楚，如果我们随大流，如果我们跟所谓的主流，你很有可能是掉在迷惑和试探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critical 的，非常在信仰的里面挑战非常大的一件的事情。然后呢，我再把这个视角拉到现在这个时代，假教师和真教师的特点是什么？区别是什么？假教师的特点是大家都对，是不是？所以你看其他的信仰，佛教信仰，他说呢，大家都对，殊途同归，我们信的都是一样的啊，这是假的神。然后呢，你会看教皇，罗马教皇所有的信仰都是好的，都是待人行善的，信耶稣不信耶稣都可以得救，这是假教师。所以真正假的东西，他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混淆， 混淆，把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他不是把你对的说成是错的，他是说你对的也对，我错的也错也对，大家有没有了解？那这一招非常厉害的，这一招是假造是非常厉害的手段。那我们这些，如果你要真正坚持真理走真道的，你一定会说你那个不对，我这个对。然后呢，他说呢，你对我也对，你觉得哪个心胸更宽广？啊？假教师的心胸是不是更宽广？你们太狭隘了嘛，就好像佛教徒说你们信耶稣的，你们太狭隘了，为什么只有你对呢？大家都对多好，你看我们佛教徒，我们心胸多宽广，都是菩萨，都是佛，这是异教的。然后这种的东西进入到信仰的里面，假教师是带着同样的特性，虽然他讲的那个内容好像和佛教徒不一样，但是他那个 mentality， 他那个思路是一样的，混淆。那混淆的这个事情是假教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也是撒旦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那在整个信仰的里面，大家知道有一个词，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强调一个词，叫做分别为圣。真正对的信仰是分别，要从世界分别出来，要从错误分别出来，要从罪的里面分别出来。那这个分别是走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那错的是什么呢？不要分别，不要区分，大家都差不多，合一重要，上帝的爱重要，上帝的爱是无穷的，同性恋没有问题，合一是好的，你只要口称耶稣，信耶稣，那就是一起的。所以这件事情在整个信仰的里面对信仰的冲击是相当厉害的。他们这些假的在一般的层面听起来比我们走对的道路的人看起来心胸更宽广，看起来更有爱心，看起来好像他们更 nice， 他们是好人，我们是坏人。 OK， 所以我在这个西班牙教会服侍了五年，很多坏人的标签都贴在我的这个身上，高传道这个人没有爱心，坏人。那这个是整个信仰当中的冲击，一路的冲击，很可怕的，相当可怕。现在罗马教皇，我跟大家讲，我曾经给一个教会的牧师打电话，了解这个问题。他说，现在这个罗马教皇，他说他觉得人特别好，他很有基督的样式。这是那位牧师，福音派的牧师对罗马教皇的评价，你听起来觉得怎么样？他说他很有基督的样式。那基督样式是什么呢？他们的解读，基督的样式是 nice people， 很有爱心，很温柔，什么都包容，什么都是好的，所有人都得救，所有人都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信不信耶稣都可以。他们把基督的形象解读成这个东西。那这个是假教师，这个是在启示录的里面耶稣特别责备的，叫尼格拉一党的人，尼格拉一党的人就是在地上讲所谓的爱心的，混乱所有的区别。所以这个是在整个的旧约新约到现在历史当中我们一直面对的问题。那作为一个信徒，如果你真的信主，如果你真的要认识真理，如果你真的要走天国永生的道路，你必须要对真教师假教师有分辨的能力。你如果没有分辨的能力，你非常容易被误导啊。英文有个词叫做 manipulate 啊，那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假教师所讲的东西更合人的肉体，和人的肉体所需要的，和人的罪性所羡慕的东西更加的相合，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去了假教师的那个所谓的教会 John Austin， 美国最大的福音派的教会啊 ，Quote and Quote 有50,000多人。那这个是特点啊，大家不要管他们，他们装空调哈，我们来听课哈，这个一起来工作哈。那这个是特点。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做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我在前几个礼拜五我去一个小组查经，我一直跟大家讲，信主的人你不能信在一团糊涂账的里面的，你不可以是糊涂账的，你一定要非常清楚地知道福音的真理是什么，你活在一条非常清晰的福音真理的道路上，一定不能打糊涂账的，一定不能做混淆的，那种的东西就会落在假教师的陷阱的里面。清楚的属灵分辨力啊，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因为这个是我们教会我的领受，有关于这个信徒的成长的一个方向，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这个第十一节哈。从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哈。以弗所书第四章11到14节，一起读哈。对，开始。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中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这个是教会啊，是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不变的，成全圣徒，扎根真道，广传福音，成全圣徒，建立教会。那个成全圣徒的结果以后，那个圣徒被建立起来，他们开始不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随从异端，他们可以真正在真理里面站立得住。那这个是在任何的时代的里面，你做一个信徒抵挡假教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我认识一位信徒是大陆来的，从小信主，在教会里很多的服事，他说他曾经带了大概7、8个同工，他一直培养他们，一直建立他们，花了大概8年到10年的时间。那他到加拿大来了，后来他们在里面有3个他培养的同工去了东方闪电，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他说他怎么会去那边呢？我说去那边当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是非常有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没有属灵的分辨力，他是随从各样的异端就飘来飘去的啊。所以在信仰的里面一定要清楚分辨假教师，因为这个时代阻挡信徒做这个事，任何时代都阻挡信徒做这个事。一个教会如果一个人他坚持讲真理，坚持责备罪，会被人家说成是没有爱心，会被人家说是破坏合一，会被人家说他是这个叫论断人，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这个事情对我们信仰很重要啊，所以我上个礼拜我就讲了那篇道，我是公开责备的，我连宣道会我都责备的，那我随时准备被他们踢出去，我随时准备的，我很认真地讲的，因为如果我是这样，他们给我放一个罪名就可以把我踢出去的，但我不管他们怎么样，真理就是真理，一定要讲清楚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啊，在自己的信仰的上面要为自己负责，要懂真教师假教师，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要了解的。在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呢，我跟大家讲哈，大家要了解假教师呢怎么去分辨它是假的。有两种情况的假，一种情况的假呢是无法挽回的，有一种情况的假呢是可以改变可以挽回的。那有什么区别呢？一种情况叫做 self-deceived， 他呢是叫自欺，他真的信他所认为所讲的。有这样一批人的，他们对信仰是认真的，他真的信他所讲的是对的，然后他就一直讲一直教导，那他不是故意去欺哄人的，不是故意去这个迷惑信徒的。那这种我们要分辨，我们不能说啊这是假教师，这个是抵挡神的敌基督，这样讲不对的。那些的 所谓的牧师传道人，也许他们经过时间的成长，经过学习，神开启他以后，他看明白了，他会走对路的，这个是一个方面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在讲的时候他自己都不信他讲的，然后他讲出去以后要干嘛呢？他要达到他个人的目的，敛财，建立他的所谓的宗教名声，建立他所谓的宗教势力，那这种是真的假教师，他是刻意的 on purpose 去 deceive believer， 他是有目的的，是在心里面知道他所讲的是假的，他仍然用这个去欺骗的，那这个是叫真的假教师，假教师，真的假教师，那这个我们要分辨，所以我们不要一听他讲到觉得不太合圣经，那他就是假教师，不行的哈，那样的判断是有点过头的，所以重要的是他的那个动机和他所讲的东西之间，他是不是真的去，有的是真的是被迷惑的，我认识那个，包括我说那个牧师，他说罗马教皇是基督形象的，他非常好，我特别的知道他对主的对信仰的这种的忠诚这个忠心，我一点都不怀疑的，但是他真的认识不到那个问题，那这个是他的问题，所以我不会说他是假教师，他不是那样的假教师，但是呢他对信徒有没有益处呢？那讲错了，那就没有益处，所以希望这样的人他能够慢慢的神开启他，为他祷告，那他转变以后他就会讲对。但有一种人呢，他真的是假的，真的是假的，你给他讲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的，他就定义去欺骗。在美国上个世纪灵恩派灵恩运动出了一大批这种假教师的，完全是讲假话的，去敛财的，有一批这样的人的，那这样的人不会悔改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你要看清楚，要分辨清楚假教师真教师的问题。那这是这三章圣经的里面耶利米他所讲的，我把这个几段圣经哈，因为这里面的内容比较相似哈，我就把我们新约当中有一些有关防备假教师的教导的这个经文呢，我们看一看啊，对大家比较有帮助哈。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次我们翻新约翻多一点啊，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十七节，那这个里面呢，保罗他在责备哥林多教会，他特别指出哥林多教会有假教师，那他怎么说呢？十七节，我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一旦在教会里面做教师做牧师的人，他所为的是利，是利益，是他个人的私欲，不再是为了成全圣徒，不再是为了建立属灵的生命，他一旦那个动机是为了利，他就落在假教师的里面。那一旦一个牧师他是为利的，他不可能讲出真正的福音的真道来，那这一点请大家要特别的清楚，你要去分辨你所听的这个教师这个牧师，他很会讲，他很有爱心，但是他的动机是为利吗？那这是一个分辨点，请大家要了解。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这是保罗在两个地方讲到的这个问题。第一章第十五节，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如果他做福音的事工，他在教会里面做教导，他建立教会是为了嫉妒纷争，完全是以个人的私利去嫉妒，去做这个事情，要做纷争，要显出自己多厉害，然后去攻击别人，那这种一定是落在假的里面，他不会对的，一定不会走对路的，他不是为了主，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是为了这里面讲到嫉妒纷争，那你要看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会落在假的里面，那这是一个情况哈。彼得，我看彼得前书，我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彼得后书。是哈，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大家看哈，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八节，那这个是指假教师的，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看到没？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在昨天查经有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外面说有一种传福音的策略，什么策略呢？先把人骗进来，骗进来以后再跟他讲福音的真理。我跟他说，如果他是先把人骗到教会里面来，他不可能讲福音的真理，他会一路骗下去的。真正传福音的人不会把人骗到教会里面来，他如果是骗人的人，他就会一直骗下去的。那这种情况是现在福音派教会的里面有的时候甚至摆在台面上的，用一些的策略，用一些世人喜欢的东西，先把他勾引进来，然后我们再教给他福音的真理。我跟你说，后面那个然后是让他成为地狱之子，你不可能教他福音真理的。那个福音的纯正和那个动机如果是错误，一定会出问题啊。所以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那个 John Piper 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一句话。他说呢，当你给那个福音的对象，给他应许，他作为一个没有信主的自然人，他已经很想要的，那个不是福音。 When you offer the people they already desired as a natural man, it's not the gospel. 因为做一个不信的人，他已经很想要的名誉、地位、肉体各方面，你给他的东西不是福音的。那你的福音呢，一定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在世人看为愚拙的、抵挡的，在不信的人的这个世界的里面，他看我们这个信主的人，他是抵挡，他是觉得不好的，那个才是福音。但是现在所谓的福音策略刚好相反，那个所谓的策略所勾引进来的人，我告诉大家，他不会真正走福音的道路，最后还是地狱之子。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经文彼得讲的。然后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那这个是讲到那个离开福音真理的那些人，会最后是变成个敌基督的一个情况。约翰二书的第十节，约翰二书第十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那这个是约翰二书的，约翰对假教师的态度也告诉信徒。犹大书在启示录前面这一卷书重点所讲的就是要防备假教师的，整卷的犹大书它只有一章哈，这一卷书最重点讲的是抵挡假教师。所以上帝把犹大书和启示录放在一起，大家知道为什么放在一起，这样你就清楚了。因为在末世的时候，耶稣说很多人会受假教师的迷惑的，越在末世的时候，那个撒旦愤愤然地下到地上，他要迷惑更多的人的。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末世的时候，越接近启示录，越接近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假教师、那个敌基督越猖狂。所以上帝把犹大书放在了启示录的前面。那这个犹大书放在前面的话，大家要了解哈，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说法，说在启示录在基督来之前，全世界会有极大的福音的兴旺，所有人都信主。 这个是乱讲，这个根本不合圣经的。按照圣经的预言，是越接近审判的时候，信仰的情况越糟糕。马太福音耶稣预言过，越接近于末日的时候，更多的信徒越被迷惑，这个是圣经的预言。所以越接近末日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一定要睁大我们的眼睛，一定要让我们的耳朵很清楚地去听，要听到底是不是福音的真理，然后好好的祷告。约翰一书说不要陷入假教师的迷惑，那整个犹大书这卷书都在讲这个。犹大书，你看大家在这个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给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是犹大所讲的。那这个时代你经常听到的话是什么？听到是相反的，是不是？不要争辩，合一是重要的啊，不要那么较真儿，相爱是重要的，是不是？你听到的很多的这个话，是不是和犹大所讲的是相反的？犹大是告诉我叫竭力的争辩，为了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然后后面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句经文你现在看到没有？你在这个时代见到没有？你在这个时代所谓的教会的里面你听到没有？就在做这个事情，将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神的爱，神的恩典是大的，所以随便干嘛都可以，犯罪没关系，同性恋没关系，尽管享受地上的生活，将来等着上天堂。你听到过这样的所谓的福音信息吗？假教师犹大清楚地说他们干的是这个事情。第三章啊，我看犹大书也可以下看一下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座位在尊位的，那就是这些假教师啊、我往后面啊看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那这个是末日的假教师的情况。那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在正式交食，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啊。犹大清楚地说在末日的时候假教师是横行的。那我给大家读了这些经文，你就知道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在新约的这个圣经的里面，越向末后的时候，那个假教师的那个提醒，那个警报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厉害，那个声音越来越大，一直到犹大书整个书几乎都是发警报的声音。但是呢，这个时代会把这个分辨的分别为圣的信息逐渐的模糊，逐渐的模糊，越来越没有声音，越来越迷惑，这是整个时代的情况。所以圣经早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所面对的挑战，早就把它写在圣经的里面。如果我们真正的好好的读圣经，好好学习圣经，我们会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清清楚楚的走得胜的这个属天的路。如果不是这样，一定会被迷惑的，没有人可以幸免的。如果不是在这个里面，所有人没人可以幸免，一定会被迷惑的。那这个假教师横行很厉害啊，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一直在教会强调，无论这个时代怎么败坏，我们要做那七千人不向巴黎屈膝的；无论这个时代怎么荒凉，我们要住在歌山地的里面，我们在那里要有收成，要在那里结出果子来。那这个是作为信徒活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清楚的这个方向啊。那这个是。我在前面讲了很多有关这时代的文用新约哈，我们回来看一下经文。耶利米27章，那耶利米呢，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 登基的时候，有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那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呢，神就向他说话了，然后呢说什么话呢？耶和华就对我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与以东王、摩亚王、亚门王、推罗王。那授给周围的王传递什么信息呢？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它给谁。第六节，现在我要将这些都交给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那上帝透过耶利米告诉犹大王，也告诉周围的那些的王，上帝要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这个王来了以后要摧毁所有的国，要占领所有的国，要使所有的国都臣服在他的手下。那这是上帝传递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是上帝对犹大国的惩治。那传递这个信息出去以后呢，那犹大国里面多数是不听的，但那个肯听的人会在这样的一个惩治的下面，他会警醒，他会顺服神，他会走对路。那这个信息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很重要。我跟大家讲，这个时代的福音派的堕落是上帝惩治的结果。上帝绝对掌管所有的一切的，他全然的掌管的。任何时代信仰团体的堕落是上帝惩治的结果，因为他们悖逆，因为他不按着神的心意，所以神惩治他们。但是在这个惩治里面，上帝仍然透过他的先知传递那个正确的信息。所有的在这里面能听的人，他们会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得救。但是这些听到的人一定不能够活在那个虚假的繁荣的里面，要看清楚的。这个时代的情况，整个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千万不要落入在这个随大流的里面，那个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大家流行的是这个，所以那个就是对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在这个信息出来以后，我们听到的是上帝传递来的信息，带着那个真理的内涵，那这个是重要。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他的景象他放在他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所以上帝他用巴比伦王，所有的人都要臣服在他面前。那为什么上帝讲这个犹大国，然后呢也把周围的国家也都带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上帝要讲他自己的绝对的权柄。犹大国被惩治，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国家倒霉，不是。上帝说我要惩治，我全都惩治，所有的万国都在我的惩治的下面。那彰显他的权柄。那这个权柄的下面，对于那些真正信神敬畏他的人，会在这里面看到盼望，会在这里面得到力量，会得到信心。上帝他是惩治万国的神，我们在他面前的敬虔，尽管在一个大的惩治的下面，我们仍然是得神的纪念和保守的。那这一个点是带出这个信息，上帝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全然的掌管，对所有的国家是全然的掌管，美国、加拿大、中国、俄罗斯全然的掌管。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清楚上帝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那这个是重要的。然后呢，在后面所讲的第九节，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先知和占卜、圆梦的、观招的以及行邪术的，那这个是对假教师的这个责备。我这个我就不多读了哈，我就往后走到14节，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被攻击，被巴比伦王掠夺，然后成为外邦人的奴仆，这个是一个坏的信息。然后呢，假教师说呢，你们一定不至于到那一步，上帝会救你们的。从人耳朵里面听那是好消息，从上帝的旨意里面告诉你那个是虚假的信息。分辨，分辨从神来的信息，一定不能本着自己的愿望，一定不能本着肉体，如果本着那个很容易就分辨错，一定要本着那个属灵的方向，一定要本着上帝的那个真理去分辨，那这个事才会清楚。好，十五节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说假预言的人，你听了以后，如果真的顺从他，会和他一同灭亡的，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结局的啊，要分辨清楚。好，后面哈，第十八节，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呢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去巴比伦，那这个是假先知说的，不会被掳的，这是属神的，这是神的殿，怎么会被掳呢？我们神是全能的王，一定没有问题。耶和华说是假预言，如果这样预言，那会不会实现，这重要。二十二节，耶和华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你要看他预言的结果，神说一定会被掳去的，那个假的不要去听啊。这个是这一段，那我就快点过哈。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出了一个假先知叫做哈拿尼亚，哈拿尼亚，那哈拿尼亚呢，这个假先知呢是在耶和华的殿中啊，他是掌权的，然后呢他发的预言是说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他有一个恶，耶和华让他做一个恶，预表说会被掳去，那这个假先知呢他就发预言了。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折断巴比伦王的恶，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一切的器皿都带回此地啊。这个发假先知经常发出来的是得胜的预言是吗？舒服的预言是不是？免遭灾难的预言，这假先知，那上帝说这是假的。第八节，我往后面站哈。好，第五节，第五节看一下，看一下耶利米的态度。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站在那，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那耶利米呢？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对的？啊？耶利米这个反应是不是对的？真正的耶和华的先知绝对不是希望耶和华的民受苦的，绝对不是的。如果神真的是恩待犹大人，真正属神的先知耶利米他是高兴的，他愿意犹大人受恩待的，他愿意他们脱离灾难的，这是他的心。但是问题，那个到底是不是耶和华的旨意，这个是重要的。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是假的，那种的意愿所带出来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等于害了这些的百姓，你并没有救他的，你是害了他的。所以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再次看一个 General Assembling 有一个人他在讲得很激动，他说我是爱你们的， I really love you， 讲到一个地步眼泪都流下来， I really love you， I'm good， I love you， 但他违背圣经，那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讲你很爱弟兄姐妹，你很爱教会，但是你做的违背圣经，带领弟兄姐妹违背神的旨意，你那个爱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价值？所以这个是千万千万大家要留意的啊，大家要留意，要分辨清楚的。那这种情况过去现在都存在。然后呢，耶利米他接着说了第八节，从自古以来，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化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耶利米他说，你可以预言，你可以预言美好，你可以预言免了灾难，你可以预言所有的好的东西没有问题，但是呢，到底会不会成就，这是重要的。你可以讲得很好的，很好听的，真的会成就吗？要看结果。哦，这个是耶利米所讲的。第十节，这个先知哈拿尼亚将耶利米颈上的这个轭取下来折断了，然后当着众民说，两年之内必定耶和华会把百姓带回来，然后耶利米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耶和华的话十二节临到耶利米，也告诉他，他说假预言，那这个人不会让他灭亡的。这样十七节，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所以假先知、假教师，他可以讲假的，他可以在民众面前得到欢呼、得到掌声、得到大家的拥护，但是在上帝面前，上帝会惩治他。那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一个方向。好，二十九章，那这个内容都还是在这个真假先知的里面，这三章圣经哈都在讲真假先知的。在这个里面呢，先知耶利米就寄信给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寄给被掳的祭司，那个时候已经被掳了，先知和众民，然后呢和他们讲，你们要住在那边。第四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你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去掳到巴比伦的，如此说啊。第五节，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女儿嫁人，生养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好，耶利米让他们在被掳之地安居乐业。然后呢，第八节呢，他又说呢，第七节哈，这一点请大家要留意这句经文哈，我所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那这节经文呢，如果你熟悉的话呢，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提摩太前书，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们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使你们平安无事的度日。那这个是我们在任何的坏的环境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加拿大，我们为加拿大政府祷告的，在中国，你可以为中国政府祷告的，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环境，在平安环境的里面，你可以在信仰上面有一个安舒的，有一个平静的，得到建立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一个教会，一个信徒，他能够平静的，能够平稳的聚会，信徒能够一直有规律的参加教会的聚会，得到牧养，他对他的灵命成长是重要的。那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情况下，这一点是很难实现的，这是困难。所以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不是为了在地上享受安舒的生活，是为了在地上平静的环境的里面，可以让信仰比较稳定的建立起来，这个是方向。这个是耶利米书和提摩太前书教导的是同样的一个原则上帝让他们在巴比伦安静，为他们祷告，绝对不是让他们活在巴比伦里面，不是等着将来的回归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那我在这个私下有一些分享的 时我也在讲到，我、哦、讲到我也讲过，我们不和政府对抗的啊。在国内有些的这个信徒和教会游行啊跟政府对抗，我不赞成的。我们不跟政府对抗，我们在政府面前我们是向神负责，我们在政府面前是遵纪守法的，循规蹈矩的，无懈可击的啊。那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见证啊，不要跟政府对抗，没有任何的意义，不合圣经，往往的是圣经来做啊。这个是啊这段的教导，包括提摩太前书都是同样的教导啊。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然后不要听假先知的啊。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归此地。到了神的时间，神会让他们回归的啊，会让他们回归，回到这里的。好，然后第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上帝允许他们被掳，但是真正顺服神愿意被掳的人，神对他们存的意念其实不是降祸，是将来要赐给他们真正回归，那个意念是让他们末后有指望，是真正在将来的神的永恒的救赎的里面有指望，这是重点啊。所以这个是这段的教导。然后十二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十三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这个是耶和华对被掳之地的选民啊，对他们的一个应许。好，第十五节呢，讲到说他们，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那这个是呢，在当时被掳的人，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和耶利米有一些人是顺从耶利米的，有一些不顺从的。那那些不顺从的人呢，他们说在巴比伦神会兴起先知的，兴起先知以后呢，帮助他们可以回归，可以免遭灾难。那后这一段呢，耶和华预言就说，那些所谓的在那里面兴起的那是假先知，如果你听从他们，就落在刀剑的里面啊。21节，再往后看哈，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道哥莱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如此说：他们托我的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所以请大家要留意了哈，这里面在困难的环境的里面，在似乎在一个逼迫环境的里面，会有假先知出现啊，他会预言你马上立刻脱离苦难，你要小心，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虽然听起来很顺耳，是想要的，但真的吗？这个要分辨 ，OK？ 好，23节。这二人是在以色列家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那这个是说假预言的。好，那后面呢还出现一个人，示玛雅啊，这个是一个假先知说假预言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们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从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的殿中有官长，好像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夹夹住，用锁锁住。所以在这个被掳的这个环境的里面，真正真的先知说对的预言的是少的，假先知宣讲那个虚假的繁荣的是多的啊。这个我们大家要了解，要看清楚。29节， 祭司西西班牙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道，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依靠谎言。没有神，没有差遣，使你们依靠谎言，那个谎言很合肉体，很愿意听。32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留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给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就是耶和华说的。那这里面有一个点请大家留意啊，后裔的问题。那这个假先知耶和华刑罚他，连他的后裔一起刑罚，那为什么会这样？圣经里面不是说这个父犯罪就刑罚父，不会刑罚子吗？子犯罪是刑罚子，不会刑罚父吗？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那这个里面为什么上帝要刑罚他的后裔呢？为什么？有一点了解哈，在整个我们信仰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自己坚守在神的正确的真理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后裔有益处，耶和华会因为这个缘故眷顾我们的后裔，我们自己是被眷顾是不配的，我们的后裔也是被眷顾也是不配的，但是耶和华会因为这个缘故会眷顾我们的后裔的，会的。一个敬虔的家庭，一个敬虔的父母会给他们的儿女带来耶和华的祝福的，这个是会的，这个一定会的，是吧？包括昨天也听一个姊妹来分享，一个做传道人，他四个儿子都不信主，在过去文革的时候觉得很羞耻，被欺负。后来这个传道人他去世了，就很挂虑的去世了。但是后来他四个儿子都变成传道人，所以耶和华会眷顾那个敬虔的家庭和他的后裔，他们是不配的。但是会眷顾他，但对于悖逆的人来说，耶和华惩治他们并不是拿走他们应该有的，是把要给他们的恩典收回来，不再给他们恩典，这个也会的。这个不关公平不公平的事，是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那这是一个直接的，那另外一个间接的影响，如果一个家庭他的父母是一个我们叫 hypocrite， 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他的信仰是虚假的，对他的儿女在信仰上一定有坏的影响，这一点我们比较容易明白。那如果我做传道人，我在教会讲道，我回到家以后，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说，这个爸爸讲一套做一套，在教会里面讲的好像很好很敬虔，回到家里一塌糊涂，和他讲的完全是两回事，我的孩子会恨恶这个信仰，你知道吗？那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有的。那些在信仰的里面，特别是做了牧师的，他仍然是活在虚假的里面，他对他的儿女有极坏的影响，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是因为今天我要父亲节，我要讲父亲的哈，讲这个对儿女的影响的。那这是有这个原则在这个里面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了解这么一个点。好，我们进入这个思考题哈，思考题。第一个，任何地上的权柄都是神给的，基督徒如此相信是否出于太过天真？你相信吗？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给的吗？你的老板的权柄是神给的，你相信吗？你受你老板欺负，如果神不允许他不敢，你相信吗？信不信？很直接的啊，你行得好，周围的人向你行恶，如果神不允许他不会，他做不到，你相信吗？信心啊，那这个很重要的哈，要相信。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允许这个发生，他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好，第二，真先知的预言是受苦，假先知的预言是避免受苦，信徒如何正确的取舍？一定不能本着肉体的， 你本着肉体去取舍去分辨，你一定会分辨错，我很确定的讲。如果我们信主，我们跟随主，我们听讲道的信息是本着肉体，本着自己的喜好去听，你一定会听错的，你听不对的，一定合你肉体的你喜欢，不合肉体的你就抵挡，一定是这样。一定要本着那个福音的真理，那个天国的盼望，你这样才会听对啊！这个是要取舍。第三，假先知哈拿尼亚预言百姓两年回归，公然对抗耶利米，为何如此大胆？啊，假先知胆子为什么这么大？人就是有这样的胆量的，就是有胆量抵挡神的，不敬畏神的，会的。那做了假先知呢，他更有胆量，为什么呢？因为和他的利益相关。我跟大家讲，在抵挡神的方面，牧师如果从严重性上可能比信徒更厉害，因为信徒来讲对你来说是一个个人性的，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但对于牧师这个层面来讲，他们有的人是靠着这个牧师吃个饭碗发财的，靠着这个得名声的，他如果把这个私欲参加了以后，他对神的抵挡会比信徒更厉害，那个更可怕的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啊，站在前面的人可能是非常敬虔的，可能是非常可怕的，你要小心呢、哦。你面对前面那些讲话的人，你要小心呢、哦，你要分辨清楚。啊，约翰一书说，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你要祷告，求圣灵给你正确的带领，让你可以分辨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啊，这个是要了解的。他们胆大的，胆子非常大。啊，第四，被掳的犹太人在巴比伦受苦，假先知预言很快回归，是否他们更能安慰他们？啊，很的安慰是不是？听这个假先知讲很得安慰吗？误导啊，这个是要分辨。好，第五，借着神的名说假预言的通常都是安慰话，是否出于更大的爱心？是不是啊？爱心更大是不是？就好像两年前我来清理传销的事情，然后就有另外的教会的牧者就说高路心很硬，太狠，我比较有爱心，我不干那个事情，是吗？是真的更有爱心吗？他到底是爱信徒还是爱自己啊？这个是要分辨清楚的。好，第六，除灭假先知似乎可以接受，连他的后裔都要除灭，是否会落入不公平？那刚才讲过了，没有不公平的事，但是那个假先知给他的后代带来的是咒诅，真正敬虔的给后代带来的是祝福，不一样的。 OK， 好，填空题啊，很快。第一，神给选民权柄是要实现救恩，给我们权柄是要实现救恩，神给世界权柄是要实现刑罚，整个世界那些掌权的，上帝会用他们成为工具，成为塑造选民的工具，也会成为刑罚的工具，然后用完以后就把它丢到地狱里面去了，没有任何意义。那真正他的选民信他的人，是上帝要塑造他们将来到永恒的天国里面，这方向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尽管他们在地上好像很有权柄很厉害，可以把基督徒欺负得很厉害，我告诉你对他来说那个不是 good news， that's bad news。 OK， 那为他们祷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神赦免他们。好，第二，真先知的预言导向顺从上帝，假先知的预言导向顺从肉体，这个是分辨啊。任何一个人的预言，包括我们来教会听讲道，他引导的是你让你顺从肉体，那就是假的，你要分辨。虽然你很肉体上很喜欢，但是那是假的，要小心。好，第三，假先知的言行与真先知相反啊，假先知的结局与真先知相反，那个结局是要灭亡的啊。做假先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第四， 顺从神责罚的会因此受苦，
会的。
神责罚我们，我们顺从会因此受苦的，顺从神责罚的会因此蒙恩。啊，如果大家还记得啊，这个大卫数点百姓，啊，你读过这个撒母耳记，然后上帝说，我给你三样的灾，你要哪个？大卫说，我选一个，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他愿意受责罚的，他没有跟神说，哎呀，不要责罚我，啊，赦免我吧，没有，他接受了。因为神已经要给了，他就接受。但大卫在神面前是蒙恩的。好，第五，借神的名讨人喜欢的会受人欢迎，会的，我讲的没有错吧？借神的名讨人喜欢会受人欢迎的，借神的名讨人喜欢的会受神刑罚。啊，加拉太书保罗特别说，我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那个真正讨神喜悦的出来的是让那个人得到神的喜悦，那这个才是重点。啊，第六，假先知会因抵挡神自己被弃绝，假先知会因抵挡神后裔会承受恶果的。好，那就是今天的我们的经文，我们结束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在这个时代，在末世的时候，你用耶利米书传递给我们信息，也在新约的犹大书啊各样的书信里面传递给我们信息，让我们警醒，要防备假先知、假教师，让我们能够真正在真理的里面跟随你。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在真理的光中，能够跟随你走天国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